到产品三眼怪的 podcast， 我是娜娜，
我是 Ashley。
今天呢，因为我们上一集是在聊我们的产品经理的产业报告嘛，然后其中有一题是大家最最最想学习的技能，前三名就是关于数据分析、A/B testing、实验设计这些领域的知识学习。于是呢，我们就邀请到了我们在美国的分析师好朋友 Henry 来上我们的节目，欢迎 Henry。
好，大家好，我是 Henry， 然后我现在是在美国西雅图这边担任商业分析师，title 名字叫 BI Engineer， 那是在西雅图这边一间科技公司工作，那在这边大概工作两年多的时间。在更之前呢，我是在明尼苏达大学就读商业分析研究所，那更之前呢，我是在台湾也是做跟分析师领域相关的工作，分别是在远传和聚恒网做产品分析。
欸，其实我不知道你在 Amazon 是当 BI Engineer，欸，我记得就是在 Data 领域有蛮多不同的就是职称，比如说 Data Analyst、 Product Analyst、 Data Scientist、 BI Engineer、 BI Analyst， 我们要不要先来聊一下就是这些 title 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吗？因为我在想可以做个小科普这样子。
我觉得我可以就我自己在美国观察到的现象跟大家做简单的分享，然后不确定能不能推导回台湾的市场，但基本上这些职缺都是跟数据有关系，但他们做的事情其实会跟产品啊，或是说在整个数据研究的周期里面会有不太一样的一个角色。所以说其实像比如刚刚提到的像 Business Analyst 或是说 Data Analyst 或是 BI Engineer、 BI Analyst 或是 Product Analyst， 这些是比较跟产品是相对比较接近的职缺，也不说接近，就是说他们会跟商业的组或是产品组，像 PM 啊，或是 Marketing Manager 或 Sales Team 会比较多合作，就是有点像是一个提供数据，然后去帮助团队去做一个数据驱动或数据 inform 的人。但如果像是 Data Scientist 的话， Data Scientist 可能就是他们会更多的时间是做一些研究，那他有时候有些公司的 Data Scientist 也会跟Data Analyst 的职缺会有些 overlap， 那就是看公司的设定。因为比如说像我所知，像其实在脸书的 Data Scientist 其实就很像是 Product Analyst 的工作，他们会做 A/B testing， 然后可能会做一些 dashboarding 之类的东西。所以说就是 Scientist 其实在不同公司会有不同的类型，有些可能 Scientist 会需要 PhD 的学位，有些可能硕士就可以，这其实也是看公司的定义。那 Research Scientist 跟 Applied Scientist 就是更往 technical 那边靠拢，可能就会需要一些演算法开发啊，或者是说可能是做一些推荐系统，那他们做的时间会跟就他们就会离商业更远一点，就他们可能不会做仪表板那种可能是即时性的回报，他们会去做一些研究，去发论文，然后去帮助公司在长期上的产品的底层的构造更好这样。
但对，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超级神秘的，就是在 Spotify 其实没有分这么细，就是没有各种什么 product analyst、 data scientist、 data analyst 或者 business analyst， 就是我们全部都叫 data scientist， 但是实际做的工作跟他在的部门有关。他如果在偏 marketing 的部门，他可能就会做比较多 market analyst 的东西，但是如果他在 machine learning 的 team， 他可能就会做到一些 machine learning 需要的那种 data 建模或者什么之类的事情。
在我过去的经验，通常是后面加叉叉叉 analyst， 就是可能会像刚刚 Henry 说的，就是拉资料，然后帮助大家做更好的决定。然后如果后面是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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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ientist 的话，通常我跟他们合作的情况就是他们会帮我开发，比如说一个 machine learning model 或是一个演算法，来协助这个产品，比如说 recommendation 或者是 search 的 algorithm， 或者是 ranking， 或者是那种 fraud detection。 所以我自己的认知是就会变成这样，就是分成这两大类。那至于比如说 machine learning engineer， 那就是在或者 BI engineer， 在我的印象中比较像是在做更底层的，比如说 data pipeline， 或者是整个要 support 这样子的 model 去跑的一个底层的 infrastructure。对，所以在我的心中我是把它分成三类。
我觉得基本上你说的是没有错，就是因为其实像我们 Amazon 我们也是分得很细，就是我们不像 Spotify 它是全部都叫一个名字，我们就是有特定，就是你其实刚刚讲那些名称我们都有，然后其实是分工非常明确的。但其实即使同一个职缺在不同的组也会是不同的事情。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如果要找工作的话，其实也是要看职缺的 job description 去决定。就像比如说因为我知道很多像 Spotify 我有看过他们的职缺，其实有些时候他们会在 data science 后面加上一个 dash， 然后讲说这是什么东西，比如说是什么 growth 或者说 infrastructure， 就变成说这是还是要去看、
哦、
对对对，
了解。
嗯，然后在台湾我自己的经验是说，因为我之前在台湾都是 analyst， 我自己的观察是因为其实台湾有一些网络产业，比如说我之前是在Friday 购物嘛，还有居然逛，但因为那时候其实跟整个 data infrastructure 的建构过程跟成熟度是有关系，如果成熟度其实不够完整的话，其实你也没有足够多的 data 去 support 一个 data scientist 或是一个 applied scientist 去做研发演算法的东西，或是去做 A/B testing、嗯、所以其实很多的网络产业在台湾 就我所在那些本土的网络产业可能还是停留在只是 analyst 做一些比较是 post analytics 的状态
啊、OK
对，
了解。那我们来聊聊就是关于产品开发这件事情，就是什么时候会需要用到数据。 Ashley 你有什么想要分享关于这件事？
我觉得就是任何时候都需要用到数据因为我觉得 Spotify 算是蛮数据驱动的公司，就是真的产品开发前或是一个功能开发前，我们就会希望是透过一些数据来佐证说为什么我们要开发这个功能。然后我觉得一部分也是因为需要去说服公司就是分配资源给这个案子，所以就会需要比较多的证据去证明这件事情。所以其实开发前就会需要透过这些资料让我们知道我们应该要做什么功能，然后或者是哪些东西需要修正，开发后就会需要做测试嘛，或是甚至设计要怎么测试也会需要非常多数据分析师的帮助，然后上线之后当然又会需要继续 monitor 成效。
嗯，就我觉得 Ashley 的分享其实有开始到我想分享大部分的内容啦，就是我自己也是分说，因为我在 Amazon 也是会跟 PM 合作，然后也是就是可能依照产品的整个 长大的过程跟它最后 死掉的过程去做整个
死掉的过程。
对对对，就是产品开发之前就是通常就是会、嗯、比如说就还没有产品嘛，就是它只是一个 idea， 还没有到真正把产品 build 出来，或者是说还没有让工程团队进来去 build 这个产品的时候，我们就会做一些 sizing， 或者是说去确认说这个 user 真的有这个需求，然后这个需求通常都是会去可能是要可能 either 去 benchmark 其他的产品，比如说我们就会去想说，哎，那这个 user population 够不够大，可不可以去支撑说营收，或者是说支撑接下来的 resource 的使用。一开始也会去跟 PM 去讨论一些怎么去衡量这个产品的成功与否，不然的话到时候家里没有个基准的线就无法去衡量它的健康程度。那如果产品周围开发出来，或是说它已经是个非常成熟的产品的时候呢，就会去开始追踪嘛，然后有实验的过程。实验其实就是可能分 A/B testing， 然后也有可能是分一些自然实验的过程。那这可以之后再讲，之后再提，就是有不同的实验去测量说新产品的功能是不是有带来不同的影响力这样子。然后也会做一些 health check， 比如说这个产品是不是健康的啊，它如果它上升或下降是不是有问题，那什么样的问题是需要被发现或去做 deep dive 的。然后最后讲到就是产品死掉的过程、嗯、就是因为很多时候像我们公司有些时候会因为消费者的或是使用者的意向改变了，或是发现说诶这个产品它或这个功能它太占资源，我们想要把它 deprecate 掉，然后这时候也会来找分析师去问我们说，诶那这个东西它 deprecate 掉它会对营收或是对利润有多少影响，然后也会需要有一个 measurement 的过程，大概所以就是前中后这样。
我觉得我记得我一开始是在比较小的 startup， 然后那时候公司里面没有 analyst 这个职称，那时候我们会用自己用，比如说像Firebase 的 analytics， Google 的 analytics， 或者是比如说那时候用 Flurry， 或者是用其他像 Amplitude 这样子的第三方工具做分析。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我们最常看的也是用 data 找出问题，还有 用 data 验证产品的成效。但我记得后来我去新加坡加入旋转拍卖之后，我觉得 analyst 帮我超级大一件事情是反而是在更前期，就是定义产品的目标这件事情身上。就是因为我觉得其实要衡量一个团队的成功，或者是一个产品的好坏，其实有超级多 measure 的方式。当然比较常见就是可能会想要看 conversion， 或是所谓漏斗分型，就 funnel analysis， 或者是 看一些比如说使用程度之类的。但我觉得那时候有 analyst 可以帮我一起去看，比如说这是一个好指标还是坏指标，然后或者是这个指标如何跟其他指标联动，然后我们经过多次的讨论，然后才可以定出比较好的比如说 North Star 或者是 OKR。 我觉得这其实帮助我超级超级大。然后再来就是我最近就是我现在的公司我们其实每一年都会做 yearly planning 嘛，那公司其实会根据就像刚刚 Henry 有提到的，会根据你做的比如说 forecasting 或 sizing 去决定要分配给这个团队多少资源。所以我觉得那个东西真的是没有分析是我无法想象我到底怎么可以做得到这件事情，因为可能要把接下来一年大概 roadmap 都大概转换成可能会产生的比如说 GMV impact 或者是实际的 revenue。 那个东西我真的超级需要 analyst 去帮忙建立一个model， 然后再用那个 forecasting model 去跑出成效。对，所以我觉得这是怎么讲呢，就是我们有讲到这么多可以运用数据的场景，我觉得其中有一些或许是在小公司的时候可以暂时使用这些第三方工具然后这些 UI 去做取代，但是有一些是我真的觉得就是 analyst 可以怎么讲变我的 consultant， 然后一起讨论这些非常难以预测的 forecasting 或者是比较难的比如说 high level 的指标定定，是蛮有帮助的。对，我讲有点发散，但对，我只想要强调 analyst 的对我来说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我觉得感觉起来在台湾大家在做产品开发或者说其实比较多是经验法则的，就是说可能他们会可能工程师或是 PM 讨论聚在一起，然后去跟总经理或是总裁 CEO 讨论一下说，明年要怎么做。所以有些时候其实是没有数据在后面做支持，但其实我在美国的经验其实会认为说，因为毕竟公司也规模比较大一点点，所以说很多时候资源的分配是会牵涉到很多不同组之间的一个资源分配的问题，或者说比如说我这边要多几个 headcount，我这边要
真的
一个工程师要加入我们，那这些东西其实都会变成说我前置上那些 roadmap 的 planning 或是 forecasting 很重要，就变成说你
真的
拟定之后如果你的数字错了，那就变成说我就是白白浪费 headcount 在那边 做一件没有效益的事情，就会很不 OK。 对
对对，我觉得这真的很难耶。Henry 我想问你，就是你觉得台湾的公司重视这一件事情吗？就我们刚刚聊的 forecasting 的事情。
就是我待的公司都是本土的公司，我觉得就其实像刚刚讲的我们很多时候其实还是比较是 gut feeling 的感觉，或者是说我们去依照专业经理人的他的专业判断，他去相信说他会有什么样的市场，然后去做所谓的 forecasting， 但他其实不是数据驱动的 forecasting。
了解。其实我觉得搞不好台湾老板应该会对这件事情蛮有兴趣的、啊、就是你可以提前预估你今年可以赚多少钱、欸、不想知道吗？
对啊，但其实就是变成说预估其实它也需要 data 嘛。比如说我刚进聚亨网的时候好了，我们就会发现说其实我们数据买点的时候其实只 track 到可能两年前，那两年前 data 其实要做比如说预估这件事情也会很困难，因为你的 data 量不够，就是你需要足够的 data， 你需要足够的 training data 你才能去，因为我的印象中我之前学过的是说你可能需要十年 data 你才能精准预测出接下来半年的趋势，所以说如果你没有十年 data 的话其实你可能只能预测几个星期的趋势而已。
哦，了解。我觉得我可以补充一下，我之前有写一篇文章是身为一个产品经理如何跟资料分析师合作，我在里面有列几个我觉得应该是不管是台湾公司外商公司或者是小公司大公司应该都会碰到的。我列了五点，一点是用这个资料来找出问题，第二点是用资料来量化问题，就是我讲的是比较简单的 sizing， 就比如说这个功能做了可能会影响到多少人，大概是这样这个程度的 sizing。 然后再来就是刚刚 Ash 有讲到的实验规划，然后第四件我写的是关于追踪事件的定义。这个部分我觉得有，其实我以前也有做过这个 event tracking 的 spec， 但是自从我有分析师之后我都是让分析师去做，因为他们知道怎么埋他们会比较好用。然后在第五件事情就是实验结果分析， 所以我觉得我不知道你们同不同意，但我自己觉得这五件事情是就是在任何环境应该都是分析师会怎么讲花最多时间吗去在做的事情这样子。所以我那时候就把这五件事情定义是只要有这五件事情需要做我就会去找我的分析师。
我蛮同意的。
我觉得是。我其实觉得就是数据分析师真的有点像是百宝袋里面的一个武器吗，这样讲对吗？就是当你需要当你无法做决策然后你觉得你需要有更多的证据或是洞见 insights 的时候我就会去找数据分析师。可是那个时刻可能发生在任何时候，可能在产品开发前，可能在产品开发的过程中，可能产品上线又想要改产品的时候，就是好像 anytime 都可能会需要这样子的武器。
我很同意耶，非常同意。那我蛮好奇就是目前大家的经验当中啊，就是数据分析师跟产品经理都是怎么互动合作的。 Henry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些案例可以分享。
就其实因为其实刚刚提到嘛，就是产品有一个周期的一个过程，其实就有点像是说PM 如果他们碰到他们需要做决策或是说他们需要提报告或是说做产品蓝图或是说做产品规划，他们如果需要数据去协助他们的决策或是说让他们的决策看起来更 data informed 或是说有数据佐证的话，他们就会来找我。是第一个方面，就像是说是产品经理主动 reach out 分析师去做。那另外一个方向其实有时候也是会分析师主动去 reach out 产品经理，他就是另外一个 reverse route。 那这个方式就变成说是我们这边就是我们作为分析师，因为我们其实平常经手很多 data 嘛，那很多 data 就会可能会有些比较是 deep dive 或是研究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想看说我们发现到可能这个 user journey 它有一些摩擦，就是所谓的 friction。 那我们就想说这个点我们可能可以提供数据或是说去建立一个可能一个模型去告诉产品经理说这会是一个机会点。所以就变成说我们去sales 我们的research， 然后让他们去把它放进到他们的产品规划里面，那这时候变成是一个反向的过程，就变成说是我们自己去有一个新的发现，或者说我们觉得这是一个有利可图的地方或是有利可图的功能的开发，那我们就会把它 sell 给产品经理，然后看产品经理要不要把它放进下一年的规划。那这时候就变成是分析师主导，然后我们的就是变成说它也是会是我们一个衡量我们自己绩效或者说我们衡量我们表现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因为就变成说我们是有 impact 的在整个产品的一个规划里面。
对，我真的很喜欢后面你说的这一段，因为我现在的分析师也会这样子做，然后我就会觉得哇，就是你有从这个里面看到我没有看到的东西，我觉得是真的非常非常有价值。那我蛮好奇就是在前面那一段，就是你说当产品经理要 approach 你提出需求的时候，就是从你的角度你会希望产品经理去怎么kick off 这个需求给你。我觉得我之前一开始接触分析师的时候也没有办法很好的去讲我要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我可以先讲可能会被抱怨的东西，就是如果我就说我想要知道这个 metric 是多少，或者是我想要知道有多少人在用这个东西，但是我可能没有跟分析师讲说为什么我知道这件事情，或者是我会拿这个 data 做什么事情，那在分析师没有 context 之下他们就很容易觉得非常困惑。
对对对，就是最大的一个产品分析师的痛点我觉得的确。
对对，
就其实应该是说很多时候产品经理其实是一个公司里面对于产品最有发话权的一个角色嘛，他们是有可能有时候也是带领整个产品前进的一个角色，所以其实很多不同的 stakeholder 都是变成是说可能需要去支持产品经理的决策，这是一个我觉得是大部分公司的常态啦。那的确就是说很多时候如果归纳刚刚娜娜讲的点，应该是说产品经理有时候他不知道什么是 nice to have， 什么 是 must have for data。
对，
就是变成说他可能会觉得说那我想要知道这个产品的 health check， 或者说我想要知道说我下一步要怎么走，我就想要拉100个 metrics， 但其实分析师就会知道说你拉100个 metrics 可能其实 90% 98个其实都不是重要的，你可能最重要的其实是那两个，但你却没有提前搞清楚，那或者说你对自己产品的衡量状态不熟悉，那这不熟悉可能有很多原因嘛，可能是包含说他可能平常没有在看，或者是说他可能对于我们提供的 data 有问题，或者说我们产品其实我们传达的时候其实并没有传达清楚，它造成一个有一个 gap 在，变成说它还是无法从现有的数据中去找到对的方向，它变成比如说它必须要开就是8个或100个去找到它需要的资讯。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是两方都有问题，但就变成说是一个彼此要互相去管理期待的一个状态，就变成说产品经理需要去知道说拉数据很辛苦，或者是说做分析不是只是写写 SQL 或者不是只是跑跑 Excel。 那我觉得就是产品经理需要对于他的产品有一个数据本身面的了解，如果这个东西有了之后，其实沟通起来就会比较方便。然后我觉得另外一个重点是说因为很多时候其实分析师也不是万能的，因为比如说一个公司的产品，一个公司很大，会有不同的组做不同的产品，或是不同的功能，不同负责不同的部分。那很多时候产品经理需要知道对的 POC， 就是可能是其他组的。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是产品经理他除了要帮工程师做 unblocking 的工作，比如说在资源的时候，其实他也需要帮分析师做 unblocking， 就是到底谁是可以找到对的资源去更有效率的解决问题。
所以你刚刚说的我觉得我听到的第一部分是关于在给问问题的时候要给 context， 所以让分析师可以去决定什么样的 approach 是最好回答到产品经理问题的资料分析方式。第二部分好像是关于就是要找到对的人问对的问题，
对，
然后也帮忙去做 dependency management 这一件事情。
对，
Ashley 呢，你觉得你有没有什么之前在比如说给需求啊踩到的雷，或者是跟 data analyst 或 scientist 合作经验之后的一些心得分享？
我自己会觉得沟通上会比较顺遂的方式是产品经理非常的明确的知道自己想要知道什么问题的答案，再把这个东西传达给数据分析师跟 user researcher， 他们两个人会来帮助你，大家一起想办法怎样可以拼凑出这些答案。但是你必须非常明确的知道你现在对什么东西是有疑问的。
对，
但我觉得如果 PM 有把这件事情想清楚的话，数据分析师他们就可以比较专注的在想说，好，你的问题我可以怎么样帮你解决，而不是在帮你厘清整个项目的脉络。
其实我觉得这个真的非常重要，其实也跟工程师合作有一点像吧，就是你会想要跟工程师说我希望可以做到这样子的功能，为什么，他在解决什么问题。跟分析师的合作有点像是这样，就是给他 context， 然后跟他说为什么，然后还有我想要回答什么样子的问题，然后让分析师有这个自由去看着这个问题，然后思考什么样是最好的方法。因为我觉得分析师也最知道 有哪些资料可以用，有哪些方法可以最好的分析这个问题。我有时候会把问题跟 context 分享完之后也会给一些我的建议，比如说我做这个功能我就是想要做到某个 impact， 比如说让用户更常回来这个 app 好了，所以我会跟他说那或许在这个状况下我们可以多看一些跟使用频率相关的 metric， 比如说 sessions 或是怎么样。也不是说完全产品经理都不能讲要看哪一个 metric， 只能讲问题，就是但是两个可能都要，两个资讯都要并行，这样子分析师才会比较全面的资讯。
那我其实想请教 Henry 一个问题，因为其实现在蛮多公司都会说啊，希望产品经理是有数据分析的思维啊，或者数据分析的能力。我想知道就是站在 data analyst 的角度，你觉得这到底是什么？有没有办法提供一些无助的 PM 一些方向？
具体来说到底要有什么技能才会是具备数据分析思维这样？
好的好的，这个问题我看的时候其实有想了一下子，就是我一直想要到底怎么去比较简单然后概括性去分享，然后我大概整理出几个点吧。就第一个点应该是说就是要有个架构在做数据分析的时候或者做产品分析的时候，那这个架构其实市面上有很多的书或是文章在讨论，但我可以简单的讲一下说我们怎么看的。就是通常在一个分析师的世界里面，我们会分就是维度跟指标嘛，那维度就是所谓的 dimension， 那指标就是 metrics， 所以说这两个 XY 轴它就会拉出了很多不同的东西。就比如说维度可能就包含比如说你的手机载具的不同类型载具啊，市场不同的市场啊，或者说使用者不同的状态，比如说他可能是死掉使用者，他可能是活跃使用者， 然后它会有不同的指标，指标可能是说它的 revenue 是多少，就是可能数字的就是指标，或是它的 impression， 它的 clicks， 或者是说它的拜访的频率等等。所以说就是基本上如果一个产品经理有这样的概念，就是知道说维度它就是一个 variables， 它是一个字串的概念，那指标是一个数字的概念，那数字跟字串就会形成一个枢纽分析表，所以就是用这个枢纽分析表去套不同的产品。那怎么去套，就是可能有时候会用不同的框架，比如说像刚刚娜娜有提到的，比如说 funnel， 那就是 ARR 的流程。那 ARR 我相信产品分析产品三眼怪有很多题文章在提这个东西，或者是说不同产品它有自己的框架，像是可能广告产品它就会有不同的使用者，那可能广告主它会有自己的一个使用者流程，那shopper 会有自己的使用者流程。所以这方面其实我的建议是说，如果那个产品经理他在一个产业里面，他可以去找对应的，比如说你是在社交媒体，你可能就去看 Facebook 或是 Line 或是 Dating App 的一些资料，去找到他们的框架，然后去把它应用到你们自己产品身上。这是我觉得第一个我觉得还蛮重要的一个架构。那第二个的话，我觉得很重要的事情是 Matrix 的一个差异。那就我的概念的话，我会把它分为 input metrics 跟 output metrics。 这个东西的重点就是说 output metrics 通常是我们最后在给 leadership 的报告上面它会显示出来的一个 output metrics， 比如说好的就是 revenue、retention。 那它的一个定义是说你无法去立刻改变，就像说它其实是一个有点无用的一个 metrics， 因为
它是一个 outcome， 一个结果
outcome、所以你需要有个 input 去定义它。就比如说好了，如果我们想要衡量可能广告的 revenue 好了，那广告 revenue 它会有一些 input metric， 它可能是比如说像 CTR 或是 CPC、这种东西是一个产品经理它可以去做调动的，就是说你做的产品其实是要去优化这些 input metrics， 然后去产生出好的 output metrics。 所以我们产品经理不应该是要去看一直去看 output metric， 不是应该去追求说更好的，比如说更多 active users， 而我们是要去看可能是 reactivation rate，或是说 attrition， 就是客户流失，或是说比如说一些更多的一些 frequency 的行为，然后去看这些 input metrics， 而不是去看 output metrics。 这是我觉得第二点很重要的。那第三点的话，我觉得另外一个就是实验设计的思维。那这个东西其实就刚刚提到很多，包含 A-B testing。 那 A-B testing 的话其实每个公司它有不同的逻辑，也会依照公司的成熟程度，有些公司可能会有一些很成熟的平台，有的公司可能是用 Excel 去做。那但就是说怎么去了解实验设计，怎么去创造你的样本，怎么去做 sampling， 这些东西要有个基本的概念，然后可以去跟产品的分析师讨论。那最后的话就是一些基本工具的使用吧，就是比如说可能 SQL 啊，或是说 Excel， 那这些东西产品经理不需要到特别特别厉害，但可能就是有点像是说还是要会读比如说 SQL 的一些概念，比如说可能是哪边有做 filtering 啊，哪边去做 group by 之类的，起码读得懂，然后可以跟分析师有个基本的讨论，就是我觉得大概四点我觉得产品经理需要具备的一个分析思维这样子。
我觉得你讲的很好，很怎么讲，很完整。对，因为我觉得如果 high level 讲的话，的公司会期待当产品经理讲出一个假设的时候，它背后是有一个证据的，那个证据就是某种程度的数据，可以是质化数据或者是量化数据。我觉得其实就是有 data informed decision 的 mindset 了。那其实刚刚 Henry 你讲的就是比如说阅读 SQL 的能力，其实我一直到我在前两份当产品经理工作的时候我都还不会 SQL， 所以我觉得它有点像是一个 nice to have。 我觉得还是比较知道说自己现在在做这个产品改动到底会影响到什么，你的产品哪些面向，然后你是要怎么去量化你的这个影响，而不是只是说哦，我好像会让用户变得更容易，怎么样叫更容易，就是如果产品经理可以用数据或者是 metric 的方式去定义这个容易这件事情的话，我觉得其实就是一个数据的思维了。我是这样觉得啊，如果讲简单一点的话，不讲技能的话，就在 mindset 上有点像一种翻译吗，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对，有点像你把人话然后翻译成数字在讲话这样的这个能力。讲好抽象， Ashley 你觉得嘞？
我其实刚刚 Henry 讲完我就开始检讨，想说我有没有这些能力
我也有，我也是，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对啊，我觉得那个是最最最完整就最理想的状态。然后我觉得我自己刚刚讲的比较像是基本，
我自己反而最在意的是 A-B testing 的部分，因为我觉得如果你对 A-B testing 的设计或是整个流程是怎么样，然后怎么操作，逻辑是什么的话，照理来说你对 metrics 应该就会有基本的认识，然后对目标的定定应该也会有了解，所以我自己好像会最在意这个。
嗯，我有点同意有点不同意。我觉得只是因为 A-B test 的时候你被逼迫一定要去定一些指标，
对，
所以你常做你自然就会学到。但我觉得我后来发现，就是即使假设你现在做一个超新的产品，你还没有 data tracking， 你也还不太适合做 A-B test， 比如说你还在做一个产品的 foundation， 但是你只要可以在做决定的时候你是说得出来为什么，然后以及它会怎么样实际上去影响这些数字的话，我觉得其实也是很好的数据思维。因为我知道其实蛮多台湾公司要么就是买点没有买得很齐全，要么就是公司没有 A-B testing 的 infrastructure， 就是必须要很 manual 去设定啊怎么样啊，然后做一个 A-B test 其实要花更多时间，所以可能很多人没有这样子的环境。那我觉得我会建议，如果是在这样子的环境，就比如说你还没有机会做 A-B testing，但你至少也要去试着了解，就是到底你做这件事情会影响多少用户，影响什么，然后你才不会在就是一片黑暗中做决定。哇，我好喜欢这段讨论哦。那我们刚刚讲了这么多我们觉得产品经营应该要具备的数据思维，那大家觉得就是以一个新手产品经理或是想要转职产品经理的人来说，到底要该怎么培养这些知识跟能力呢？
我的想法是说可以透过几个方法吧，就是第一个就是学习的方法，就是你自己自学，那另外一个就是从做中学，所以说一个就是像是下班后自己在那边学习，另外一个就是在上班中去跟你的分析师的同事一起讨论跟一起进行。那先讲一下一些自学的方式好了，就是有一本书叫做 Lean Analytics， 就是它的中文叫做精实分析，
我有看。
对对，那本书基本上就是产品分析的圣经的感觉，我自己觉得吧，
觉得很棒，那本很棒。
对对，它的架构就很像是说，其实我刚刚有提到嘛， 就是前面那个问题提到第一点，就是说不同产品它有不同的分析架构，跟怎么去看它使用者的行为，然后在每个使用行为中去做追踪跟去做价值数据的评断。那其实它这本书就有提到很多不同的产品的类型的 model， 那它什么样的方式是最好去衡量这个产品健康与否的一些指标，那这本书很好。那当然还有一些比如说像 How to Crack PM Interview 这种书，就是它里面也会提到一些怎么去衡量啊，然后怎么去做产品架构思考的方法。然后我自己也会订阅一些可能是美国有一些产品大神在硅谷那边，虽然硅谷是也是个 buzzword， 但就是做产品的厉害的人他们的一些文章分享，或是 Medium 啊，或者说他们的 blog 会分享一些怎么去衡量一个产品的一个状态的一些文章或是影音。那第三个就是回到说你在工作中怎么去训练这个思维，就是第一个当然就是说你必须要跟分析师变成很好的朋友，就是常常去跟分析师讨论啊，去聊天，然后去知道说他的想法是什么，然后他们的工作模式是什么。那当然另外一个就是说可以去像刚就是娜娜讲的，就是去思索说在你产品开发的过程中，包含你在对外沟通或对内沟通的时候，你下的每句立论或者说你表达的不管是书面上的或是投影片里面或口头上的每一句话后面怎么转译成一个可以被数据支持的论述，那常常做这个练习其实就会帮助你慢慢提升关于数据分析或是产品数据思维的能力。
没错，你讲的太好了。 Ashley 有没有什么补充？
我觉得很棒。哦，我觉得最刚开始就是更容易入门的是那个什么 design with data，
designing with data， 我也很想听那本
更平易近人一点，因为那本我觉得好像连设计师都可以看。
其实因为我 design data 是我刚刚都读英文的，但我觉得 design data 是比较偏向是说你可能你在公司里面，然后你已经有一些想要做 A-B testing 的一些想法或是实践的时候，读 design with data 会比较适合。但如果你是一个比如说你想要刚入行的，或者说你真的是就是在一个可能一个新创环境里面，可能 data infrastructure 或是刚刚讲的 experiment infrastructure 还没有建立很好的状态下，其实读第三位大其实会有点进不进去的感觉。所以我觉得是看你在的产业跟看你的公司到底的整个承受状态怎么样，然后去决定这样本书怎么去互相交叉引用这样子。
可以都看。我记得 Lean Analytics讲蛮多概念跟框架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是有点久以前看的。然后 Designing with Data 会讲一些实验方法，或者是我第一次看到 AA Testing 就是在那边看到的。
对，
他在教你怎么看AB Testing 的系统到底有没有设有没有错误。对对，就是我觉得他里面讲蛮多执行的方法。对，不过我觉得两本都是非常好的书。因为其实我这个人很少看书，但我竟然两本都看过，就代表他们真的是必看到一个不行。
对
对，我记得之前网络上我看过其他关于数据分析的，应该就是网络上会有一些流传一些比如说 Google 的 Growth Playbook 或者是一些这样子的范本，然后我觉得那些网络上流传 PDF 有时候会是跟你讲说，如果你在这样子的产业或你这样子的情况，你大概可以看哪些指标，然后我觉得那些其实也蛮有用的，就是等于是你看到就可以立即应用，就是找你相似的产业或相似的产品，然后大概知道重点在哪里，可以帮忙抓重点。对，我觉得 Lean Analytics 跟 Designing with Data 很像是大方向概念跟 mindset 建立，然后但是可能网络上的文章可以更贴近吗你的每一个产业跟产品。
认同
认同，
因为我知道就是产品三眼观很多的听众其实都是想要走入产品经理的这个路径嘛。既然数据分析就是就那个问卷里面来说其实是最后最前三名，就大家就想要培养能力，所以我觉得其实我跟很多人聊过或是很多我一些朋友他们其实都说分析这件事情很多时候是真的是在日常生活中累积出来的，因为我们很多使用自己的不同的 app 啊不同的软体，其实都会可以去想一下说多想一步说那个流程上面不同的过程，或是你按这个钮或是说你进行这个行为它背后的数据，或是说它背后到底是被什么追踪的，所以有点像是说你可以自己去抽离出第三人称然后去研究你自己在使用一个产品的流程。那其实这个想法一出来之后其实就已经会进入所谓数据思维的这个状态里面了，所以我很鼓励大家可以多做这样的训练，然后可以帮助自己有更多 data driven data informed 的一些练习。
因为我觉得这真的是其实真的是需要累积经验，不是说读了书马上就可以知道怎么运用这些数据，就是每个产业也会有自己比较熟悉的指标，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很需要做中学跟累积经验啊，所以我觉得你讲得很好。对，好的，那今天很感谢 Henry 来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这么多，我觉得非常有条理，就是听完之后我也觉得我应该回去温习一下之前看过的一些东西，然后重新思考到底要怎么样可以更把数据跟平常的日常工作结合这样子。那哎 ，Henry， 你要不要就是在最后也分享一下你的 podcast？ 我们会有一集上在你那边，对不对？
对，那就是欢迎大家去Apple Podcast 或 Spotify 搜寻“商业分析眨眨眼”。那我的节目就是主要是会邀请不同的分析师来跟我聊一下他们在不同国家的职涯发展，还有他们的一些学习跟经过的一些旅程这样子。那就欢迎大家收听我的节目。
大家都要去听，因为我们会有一集在那边，所以要至少要听那一集。是这样吗？
可以可以。
好的，谢谢大家，谢谢 Henry， 大家下次再见，拜拜。